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1号，公元2004年3月2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7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金源举行了为期2周的春季将近大法会。这次春法会上，达赖喇嘛为来自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和西藏三大僧人以及达仁萨拉附近地区的僧俗群众等共计10000多名信徒传授了佛教尼玛派一代大师罢黜仁波切所著的普贤赏识演讲，噶举派之开山始祖米拉日巴所著的正道歌集，以及龙钦巴之密沃塞所著的尼玛派之重要经论信心修习散发本，期间还为民众传授观顶。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传法会后，今天向民众传授了长寿观顶。同时，这次传法会起源者安多国罗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联合国人权大会于本周一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辩论范围广泛的侵犯人权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本应该谴责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今年的年会将会讨论津巴布韦、朝鲜和古巴、中国的人权记录。英国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就有关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问题上表示了担忧。英国外交与财政部副部长、英国国会议员比利·雷梅尔先生本周四下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60届人权年会上就有关中国政府继续严重践踏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上表示了极为担忧。他还强调，各国政府和组织应该向中国方面进行施压，并且举行各种有利于改善人权的活动，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践踏人权。另外，德国外长费雪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会议中发表类似的批评。他说，破坏与政府思想不同者是中国人权问题的主要特征。他在第一天的高级会议上指出，死刑劳教对待少数民族团体和宗教组织的方式，特别是西藏问题和对与政府持不同思想者的破坏，是中国人权破坏的主要表现。
2004年上半年的欧盟对中国人权对话于2月底在欧盟现任主席国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本月初，爱尔兰外交部召集会议，向爱尔兰的非政府组织通报了对中国人权对话的结果。爱尔兰外交部人权分部的负责人姚汉贝克先生主持了会议。爱尔兰国际特赦前线人权卫士、西藏人权组织和爱尔兰法轮功协会等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姚汉贝克先生通报了对话中提出的中国人权问题以及中方的回应。爱尔兰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包括对法轮功的破坏、西藏死刑等一系列的中国人权问题。贝克先生说，在对话中，爱尔兰政府在提及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等多个人权议题时，一再向中方提出对法轮功和西藏的破坏问题。
服刑期最长的西藏政治犯达纳吉明桑博本周二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达纳吉明桑博这次从瑞士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是拜访曾经同他一起在监狱中的部分挚友，并且参观西藏流亡政府以及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朝拜印度的名胜古迹。达纳吉明桑博在中国的监狱中被囚禁35年后，于2002年3月31号以保外就医的方式从拉萨的监狱中获得释放，并且被流放美国。2002年8月14号前往瑞士进行身体修养，之后一直居住在瑞士至今。他曾经还访问过欧洲各国进行西藏问题的游说 巡回。达纳吉米桑布在达仁萨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来到被外界视为第二个圣地的拉萨，达仁萨拉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居住之地，参观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更加百感交集。西藏境内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发展正在遭受各种有目的的控制。正如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曾经强调的，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作为一名在中国的监牢中度过30多年的他，始终秉持西藏独立，至今本人所坚定的立场毫无改变。
出生于印度的西藏西籍演员巴松斯人从本周六开始在美国芝加哥西藏社会中心举行了戏剧表演。巴松斯人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和捐助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自由西藏团体主办的宣传西藏文体单车追游活动。据了解，宣传西藏文体单车追游活动结束日，正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加拿大多伦多传授石龙金刚观顶时期。
世界著名的法国南部甘斯城市附近的 Moss Sage Ox 市政府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在今年举办2004中国年，以及证明对西藏的人权践踏给予同情，决定举办2004西藏之年。每年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法国300多个市政府中心地都要悬挂西藏国旗，由此可见法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极大重视。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扎西彭措在法国南部举办的2004西藏之年仪式上，向市长安居阿叙伦先生致以了感谢的同时，就流亡藏人的和平斗争和境内藏人的现状做了详细的阐述。扎西平座还就流亡藏人的状况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所努力的中庸之道、对藏中和谈的有利途径等方面做了介绍。法国南部市政府举办的2004西藏之年仪式上，还展出了西藏佛教传统的彩色坛城、西藏的歌舞、电影和跳绳、图片展览等。活动将于今年年底在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纪念日，向达赖喇嘛授予法国永久居住权的荣誉后结束。
西藏女作家沃塞曾经前往西藏各地同当地民众间进行沟通，进一步了解了民众的苦难。此后她把同民众交谈的各种感想用中文编写了共有38篇文章的名为《西藏笔记》一书，但是近期中共当局强行禁止出售此书。
本月14号，8000多人聚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参加西藏自由音乐会。此音乐会是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分会和荷兰支持西藏协会组织。一份要求立即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请愿书被约4500人签名。举办这一大型公众的活动是为了纪念西藏民族的抗暴起义45周年，同时唤醒荷兰民众的觉悟，使西藏境内人权受践踏的状况引起荷兰人民的极大关注，并且呼吁荷兰政府在欧盟议会及日内瓦的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西藏人民的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
不是政府3月18日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指控中国正在利用赋税政策歧视美国半导体生产商，这也是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提出的首次起诉。
西藏人民议会和新德里研究西藏问题委员会的主办下，流亡印度的35个藏人定居点地方人民议会议长和一名议员等，从上周开始聚集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就有关各地方议会中进一步推动民主方面举行了为期3天的培训会。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拉桑丹增强调说，达赖喇嘛为了基于流亡藏人的自由斗争结合和平非暴力的思想，尤其是为了提高和稳固民主基础，正在不断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给予重视的话，就是在认真的履行达赖喇嘛所指引的方针路线。首席甘龙还就达赖喇嘛为了促进西藏的政治步入民主体制所提倡的理念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来自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35个地方分会的7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培训会。
美国国务院透露，美国准备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要求建立民主核心小组。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核心小组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共同努力加强联合国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力度。我们将与民主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共同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加强联合国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工作。
日本支持西藏网的组织下，上周三约10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士在东京进行了示威游行，纪念西藏30抗暴45周年。日本支持西藏网在日本全国拥有15个支持西藏的团体。在今年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主办单位日本支持西藏网特别在日本首都东京的米亚西塔公园组织了纪念仪式，之后在东京著名的西部雅大街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
人权观察本周三发表的声明说，过去几天中国政府官员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进行了多次接触，试图劝说美国放弃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议案。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以两国关系将出现倒退来威胁美国不要提出上述议案。人权观察认为，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这一威胁。
西藏人民议会13届7次会议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为期2周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核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预算。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美国的西藏青年歌手普布塔南爹演唱的《接亲》。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